工作。第23节结语作业42。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23节尾声作业42。尾声简介 ,0:23 分至 2:04 分。所以我们终于到了尾声，即本书结束的散文部分。故事从42分7秒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演讲都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解决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但正是这些未解之谜给很多人带来了困惑。人们很容易将结语视为给出了本书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解决了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七至九节中，我们看到约伯朋友的斥责与和解。上帝对以利法，显然是该团体的发言人，说，我对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很生气，因为你们没有像我的仆人约伯那样对我说实话。所以现在带着七头公牛和七只公羊到我的那里去。仆人约伯，为你们自己献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将为你们祈祷，我也必应允他的祈祷，不按你们的愚昧待你们。你们对我的评价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实话。现在请注意，首先这是三个朋友，而不是以利户。以利户不包括在这次谴责之内。这并不是因为他是后来才加入这本书的，而是因为他对上帝的谈论是正确的。所以他不属于这次谴责之列。翻译问题对我来说真相是，而不是关于我 2:04 分至 3:18 分。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里遇到了翻译困难，这在约伯记中并不奇怪。NIV 谈到说出关于我的真相。我只是使用这种语言，因为这就是翻译的内容。真理一词是 Nekinah 一词。希伯来语中的 Nekinah 表示某事物是合乎逻辑的、合理的、可验证的。所以这就是对真理观念的一种处理，即逻辑性、合理性和可验证性。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动词和它后面的介词的组合。NIV 将介词翻译为关于。所以你谈到了我。问题在于，这个动词和介词的组合在整个旧约中始终意味着对普遍在场的人说话。这不是在谈论关于他们。他正在对他们说话。神圣的认可不是对对话，而是对尾声的陈述 ,3:18 分至 5:17 分。现在这会产生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译者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因为这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他指的是约伯在之前的讲话中对神所说的话，即第42章第1至第6节。那就是现在约伯说的是对的。他已经跟上帝说话了。这很重要，因为他清楚地表明约伯在整本书中所说的并非所有内容都是正确的或真实的，或者 Nekinah。约伯所说的很多话都是错误的。所以这很有帮助，因为只有约伯刚刚对耶和华所说的话才得到认可。这与他在整本书中所说的话形成鲜明对比。所以神并没有宣告约伯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他相当赞同约伯的反应，并责备了他的朋友们。他们因没有相应的忏悔而受到比较和惩罚。这并不是说朋友们对上帝说了什么不对的话。他们根本没有跟上帝说话。好的。所以这并不是所有的对话，你没有说对我来说正确的话。上帝对以利法说，就像我的仆人约伯那样。他们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像约伯那样做出悔罪的回应。这是一个重要的陈述，因为他仅将评论集中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尾声的修辞策略不恢复报应原则 ,5:17 分至 8:22 分。现在尾声的修辞策略他在做什么？人们认为将此视为本书的合理结论是有问题的。他给人们带来了真正的问题。毕竟恢复约伯的繁荣并不能消除他所经历的痛苦。这个解决方案有点空洞。如果这就是答案，上帝就会把它还给你。那有一种空洞的感觉。为约伯提供更多的孩子并不能治愈他失去孩子的悲伤。在这一点上，让我提醒您，我建议这本书是一个思想实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想象一个真实的约伯为上帝夺走的孩子而悲伤。这一切都在思想实验框架内。恢复上帝的繁荣，对不起，恢复约伯的繁荣似乎是报应原则的重新安装。为什么这有道理？看来上帝一直在试图证实报应原则的不足。那为什么要把它带回来呢？ 这些是人们在阅读这本书时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让我们考虑一下，回想一下，这本书的重点是上帝的政策。挑战者声称，对不起，让正义的人遭受苦难而繁荣是糟糕的政策。约伯声称，让正义的人受苦是一项糟糕的政策。前27章探讨了挑战者的主张，在整个章节中，约伯始终坚信正义而不是繁荣才是最重要的。约伯既表明为义而行义是可能的，他确实会白白侍奉上帝。该书同样回应了约伯的主张，并得出结论，上帝的政策并不是让正义的人繁荣昌盛，这始终不是上帝的政策。通过在尾声恢复约伯的繁荣，上帝明确表示他将继续像以前那样行事，政策不变。他的政策面临的挑战已经消失，因此他恢复了他的政策不变。挑战者和约伯提出的案例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神不受报应原则的约束。繁荣作为礼物 ,8:22 分至 9:08 分。约伯现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的繁荣。这并不是他应得的报应原则，而报应原则是世界运转的基础。他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繁荣不是他赢得的奖赏，也不是上帝必须给予的奖赏。无论他经历什么繁荣，都是上帝的恩赐，简单明了。约伯恢复繁荣并不是为了消除他的痛苦。这甚至不是主要为了约伯的利益。这不是修复的重点。请记住，这不是关于约伯的，而是关于约伯的。这是关于上帝的。通过约伯的复兴，上帝所挑战的政策得以恢复。一人的繁荣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机械的。它不是宇宙秩序的基础。这不是神的义务，却是神的喜悦。尾声并不是说，当我们受苦时，我们可以用未来的满足感来安慰自己，总有一天我们会收回一切。这当然不是这本书的教训。我们的目的不是向约伯学习性格或从他的经历中学习。这本书并没有要求我们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而是要求我们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这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很容易。他并不要求我们根据他的行为来做出反应。我们不应该像约伯那样。相反，这本书促使我们学习如何更准确地思考上帝，就像约伯和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更准确地思考上帝一样。神喜悦向那些忠于他的人施恩，但世界并不一定要在此前提下运作。约伯繁荣与三角的恢复智慧而非正义 ,9:08 分至 14:39 分。恢复约伯的繁荣并不等于无条件的重新安装报应原则。现在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约伯的祝福。上帝的政策和世界的运作都不是建立在作为神义论应用的报应原则之上的。那么上帝在三角形中的位置在哪里呢？请记住，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三角关系，包括报应原则、约伯的公义和神的公义，以及每个人在哪里定位自己，在哪里建造堡垒，以及他们愿意放弃什么。那么上帝在三角形中的位置在哪里呢？他不知道。上帝拒绝了三角形，上帝把它打碎并扔掉。上帝不相信三角形的想法，这是人类试图理解宇宙秩序的尝试，那是他们的简单方程不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连以利户也错了，他仍然认为正义是基础，他仍然试图融入这个三角形，尽管他有点拉伸它，并致力于表面目的。上帝不适合三角形，三角形被拒绝，我们没有三角索赔。基础不是正义，基础是智慧。当事件似乎发生时，根据报应原则，他们应该被简单的视为上帝品格的连锁反应，因为他致力于以他的智慧带来祝福和审判。他没有向我们解释正义之人为何受苦。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期望建立在约伯的经历之上。约伯没有得到他所受苦难的任何解释，这本书也没有为读者填补这一空白，就好像我们应该得到解释一样。这本书提供的唯一解释是关于在一个苦难普遍且不可避免的世界中正确思考上帝及其政策。这就是他所关心的。那么结语就是这本书的完美结局。对上帝政策的挑战已经得到解决。关于上帝和宇宙的各种误解已被消除。我们获得了智慧。这种智慧并不能减轻我们的痛苦， 但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愚蠢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最需要上帝的时候拒绝上帝。因此，结语是本书的结论，但并不体现本书的信息。这本书的信息来自上帝的讲话。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23场会议，尾声第42篇工作。14:39